释义解脱就是佛的究竟解脱啊，佛的究竟解脱。252页说这些啊不可思议解脱的菩萨或者佛呢，导数第二行，劫中有疾，现作诸药草，若有服之者，除病消中毒。说在啊众生所在的某一个大劫啊，或者某一个劫数当中啊，劫是时间观念啊，有疾疫啊，有这个瘟疫啊、疾病等等啊，现作诸药草，这个佛或者大菩萨会现起他的定果色啊，因为他这个定啊啊自性清净定，这个定也是我们本身如来藏的自性清净定啊。既然能现起山河大地，现起根深器界，当然能现起诸药草啊，那是活菩萨的定果色。所以他现起这样的色，现起对治疾病啊、疫病等等的药草，那众生有缘有这个福报，或者你有求啊，尤其有念佛学佛啊啊，或者念菩萨或者持咒的人，那就有这个因缘能吃到这一类的药草，除病消中毒啊，吃了以后呢可以除病，或者呢啊，如果是毒啊啊，像我们那个 SARS 之类的啊啊，可以消中毒。我们网站上也有一个座椅啊，可以消除疫病等等啊，或像楞严咒之类的啊。那或者你呢大悲咒啊，当然这边只要是以药草，那大悲咒你配合药草服用也可以。其他的座，其实座椅啊，它有无边的法义，可以随你的心量啊啊，除了它只要功能以外呢，也可以有其他的作用啊。那尤其你有些病啊，你持往生咒，越消了，病也减轻了，或者好了，或者就因缘能吃到这一类的药草。所以菩萨呢啊，众生有病啊有疾疫的时候，他会变化所作成为药草等等。劫中有饥馑啊，现身作饮食啊，先救彼饥渴，却以法喻人。说在这个劫数当中呢啊，不管哪一个劫啦啊，大劫中劫小劫，这表时间观念当中有饥饿啊，饥馑就是干旱啊，不管什么灾难啊，蝗虫等等造成的饮食不足，粮食不足。那现身作饮食啊，这菩萨会现起应化身变化啊，一样定果色的饮食啊，定果色的饮食啊，那用来救这些饥渴的众生。然后呢，等这些呢有的吃啊饥馑啊得疏解以后呢，却以法喻人啊，再告诉这些人，喻就是告知啊，这边当作动词啊，这边不是语是喻啊，就是说话为他们说啊，说什么？当然说佛法，说世间的善法，出世间的纯善的法啊。刚刚我有推出来那个六方礼教经啊，我想一般啊有机锦啊之类的这些礼教啊，借这个机缘啊，活菩萨呢会告诉众生如何做才能避免机锦啊，避免疾疫 啊，避免这个天灾人祸啊。所以你要合乎礼教啊，合乎礼教。我刚有贴在网站，我念一点好了。他会这样的说法啊，这只有一张哦。不要，我念一个，就是啊，好了，夫妇之间好了，说朝西拜啊，啊，佛说释迦罗为六方礼教经啊，说西向拜者为护士夫啊，太太，事啊，事情的事哈、哦，有五事，第一个，夫从外来，当起迎之啊。比方说先生出去工作回来啊，当起迎之，要起来打个招呼啊，你回来了啊。二者呼出不在，我出去工作或者上班，当吹蒸扫除待之，要吹就是煮饭蒸饭洒扫啊，除去扫除啊，除去脏乱，等待他回来啊。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乎啊，啊，就丈夫以外的男众，你不能起淫乱的心啊。还有呢，骂言不得还骂作色，万一哪一天老公骂你，你不能跟他骂，或者呢给他难看的脸色。四者当用乎教戒，所有杂物不得藏匿。先生有些会告诉你怎么做教戒啊，戒就是言字旁在一个戒律的戒，所有家里的杂物不得藏匿啊，啊，不能私藏。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，就先生休息了以后啊，你基本上才能跟着休息。这是太太侍候先生。那先生对太太要怎么样呢？一样五事。第一个，出入当敬一户啊，说你先生出门入门啊，太太既然当起迎之，你也要对他恭敬，当敬一户。所以你看佛很平等哦，他不是光讲太太该怎么做，而讲老公你也要怎么做。二者饭食之啊，要让太太有得吃有得住啊，以时节以一批，随着时节不同，要让他有买衣服啊或者棉被之类的哦。啊，冬天该给他制厚的衣服啊，夏天制比较薄的衣服啊。三者当给予金银珠玑啊，就是要让这个太太先生要给他钱，金银珠宝乃至鸡啊，也是珠宝之类的。所以有时候啊，金银珠玑呢，当然就是给钱啊，或者呢让他有金银珠宝啊，因为有些女众喜欢带这类的东西啊，金银珠玑啊。所以我很平等的啊，他讲法呢，男众女众都一样，对在家众他有他的说法。四者家中所有多少，悉用付之啊。家中的钱基本上日用，悉用付之，要交给太太。所以老公你家里就不要大小钱都要管，老婆给你拿100块也要管，1000块也要管，然后呢叫他去买东西剩几块钱你还跟他要回去，这就不对啊。悉用付之啊，家里所需要的都钱他交给太太去管理啊。家中所有多少嘛啊。五者不宜外续，不宜外学习传艺。他这个学习传艺，学习这边的意思啊，大概是先生在外面啊不得有私藏，乃至啊学习也包括是不是有信仰进屋藏娇啊之类，不可以传育嘛 浴就是使用，穿衣就是有令人可以私下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啊，包括啊，我看人外遇啊，或者养在外想小老婆之类的啊，或者其他蓄私财之类的，不可以耶啊，所以这是佛的教化啊。那这是夫妇之间，那父亲跟儿子，我再念一下好了。所以佛会借着机缘啊，菩萨借着机缘，却依法育人啊。比方说，那个父子之间，向东拜啊，为子侍父母，儿子侍奉父母，当有五事啊，五件事。第一个，当念自生啊，要让他们能够生活，所以你晚年养育父母。二者，早起赐念奴婢。有食作饭食，就说儿子要早一点起来叫家里的人，不一定奴婢了，现在没奴婢嘛，除非外佣哈、哦，像我们这没外佣，那自己起来做。食作饭食，要适时做饭食，让父母有得吃啊。三者不益父母忧，不要增加父母的忧愁。四者当念父母恩呢、啊。儿女哈、哦，五者父母有疾病，当都是当然哦，恐惧求医治之啊，惶恐赶快请医生来为父母治病。父母呢看儿子亦有怎么样去对待儿子，也有五件五个事情啊。第一者当念宁去恶就善，父母要教他如何去去恶就善。改掉坏的，学好。二者当教记书数，就是叫读书写字啊啊。三者当教持经戒啊，父母可以教儿女去执持经戒，你也可以教你的儿女啊受持弥陀经也可以啊，或者受五戒十善啊，念大悲咒啊，往生咒心经都可以啊，他们随缘学。四者当早已娶妇啊，如果是儿子早一点跟他娶媳妇，女儿呢该嫁就要帮他嫁。所以佛并没有说哎呀所有的人都要出家，并没有这样、哦、该对居士讲的一般人讲的他有他的啊这种礼教的经典啊。然后呢五者佛很公平哦，跟现在制度都符合，家中所有当给予之，有儿子女儿最后家中所有要怎么样遗产给他们呢、啊、当给予之。所以这啊啊当给予之给对当给予之啊，所以有财产呢不一定是遗产，父母在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一点，而你啊需要的时候呢啊或者买房子什么也可以给予啊、哦、这都是啊佛讲的礼教啊，也就是六方代表六轮啊。那六轮呢第一个父子之间啊或者父母子女之间，第二者这个弟子跟师啊老师法师之老师之间师父之间啊、哦、另外后面还有法师，再来夫妇之间，再来是兄弟亲属之间啊朋友之间啊、哦、就等于叔侄啦啊这些亲戚之间，是朝北向拜东西南北、哦、再来向地拜为大夫啊跟奴婢啊，他这个大夫呢是指老板啊，我们现在讲的老板就是大夫啊，跟奴婢之间啊也就主仆之间，这是五个。另外多了一个就是向天拜的时候，向天拜表示一般人如何侍奉沙门道士 因为他这是也就修道之士，这边道士不是 道教那个道士，沙门道士啊，沙门啊，这些修道的人士啊，沙门道士啊，那你如何啊侍奉他们啊？那人呢，就是一般人啊，一般人也就是凡民啊，凡民跟修道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一般儒家讲五伦啊，他像的君臣在这边并没有，君臣归纳在哪里？大夫跟这个奴仆之间啊，基本上他所用的人。那因为儒家里头并当时佛法还没传入中国，所以没有这种这种沙门道士跟一般人之间的关系啊，这佛法里头倒是纳进去了啊。比方说我念一下好了，反正不差了哈。这个说为啊人士啊，一般这个一般的这个凡民呢啊，一般人呢、啊、就一般人好了啊。是沙门道士当用武，是一者以善心相之啊，善心相沙门道士；二者择好言语啊，要选择好的言好话语语啊，跟他们说话要说好话啊，就是柔软语了。三者以身敬之啊，要以身去恭敬他们。四者当念慕之啊，念慕什么呢？能像他们有修行啊，是沙门，是道士。五者沙门道士人中之雄啊，就人中的像大雄宝殿这个雄啊里头的这种有威德之人，当恭敬成事，问度世之事啊，啊当恭敬成事，还要跟他们请教啊世间啊度化众生的事。这是五件。那沙门道士当以六义啊，义就义士的义啊，视凡民对待一般人。一者教之不思，不得自兼贪，教一般人不思，你不能自己很兼贪。二者教之持戒，不得自犯色，就教一般人持戒，你不能自己犯戒。三者教之忍辱，不得自悔怒，说教一般大众要忍辱，你不能自己在大众面前生气。四者教之精进，不得自懈怠啊，教一般人要精进啊，沙门道士不能自己懈怠。五者教人一心，说教一般人要一心不乱，你不能自己放逸啊，所以法师们要教一般人要修一心不乱啊。这一心不乱是基本的，我一再强调一心不乱是基本的。你看佛在这里讲很清楚啊，包括居士也都该有一心不乱的功夫。弥陀经讲一心不乱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，大家不要以为一心不乱是多么难，或者呢好像只有哪些人专修，一般人都该修。教人一心啊，不得自放逸。六者教人暇慧啊，这边他没有用智慧，用暇慧就是脑筋清楚啊，碰上困难知道怎么去应对，不得自愚痴啊。啊，说沙门道士教一般人呢啊，要有聪明智慧，但自己不能反而愚痴啊。所以沙门道士教人去恶为善啊，要去恶为善，要教一般人开示正大啊，开示正道啊，就是啊佛道啊。那这一类的人士呢，沙门道士呢，恩大于父母，如是行之，谓之汝啊等等哈、哦，也就是这边佛跟这个释迦罗会说，这以上六个就是为什么你父亲在世的时候要你六相拜之教，哎，要教你如何向六方礼拜啊。如果你能这样做的呢，何忧不护乎？如果你照这六方礼教去做，你一定有钱有福报啊。释迦罗会即受五戒啊，所以一般居士一般人都该受五戒 作礼而去啊。之后佛跟他讲完，他就跟佛顶礼就走了。我以这一段呢、代替却依法喻人。这活菩萨除去众生在劫中的饥馑以后，先就彼饥渴，却依法喻人了。随后呢，就依法教化这些众生。再来，劫中有刀兵，为之取慈心，化彼诸众生，令住无争地。比方说，在十劫当中，如果碰上刀兵，就是要打架打仗啊，有刀有兵相见。那佛呢？菩萨加持他们，让他们起慈悲心。佛菩萨为他们起慈心，让众生以慈心、慈悲的心能现起，化比教化这些众生，让他们呢住在无争之地。我来讲一个故事好了。当年我看过一则，好像是灿林法师、祖云法师说故事。我记得里头有一则啊，说话说清朝的乾隆皇帝南巡，他以前常常听他父母后讲普陀山，然后这个皇帝就去普陀山，想去普陀山看看到底僧人修行如何，沙门道士修行如何。他去到普陀山的山门口，看到好几个和尚在玩游戏啊，这赌博。这个乾隆皇帝看得很生气啊，跑上去跟他赌，想把这些赢光了。结果赌了半天，他输光了，本来就有点生气，越赌越输越气，赌到后来输光光，还没得赌。这个和尚就跟他讲，还有一个可以赌，头顶的帽子。乾隆就把好帽子拿压下去，也输了。然后呢，和尚就把帽子戴在头上，乾隆很气，想打他们。那和尚就往内跑，乾隆就往在后面追，一直追，追到里头，追里面的大殿，怎么全部不见了？一个和尚也看不到，怪。正在他怪的时候，抬头看大殿上的观世音菩萨，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什么现象？乾隆的帽子戴在观音菩萨的头顶上，他自己吓一跳，我的帽子怎么跑到菩萨的头顶上？他就很讶异，百思不解，也没看到半个人，只好回去带着下面都回去。回去说我要领兵回来打这些人，不好跟我修行。就起这个心的时候，跟他母后报告，他母后就说：儿啊，你没看那个帽子戴在菩萨的头上，菩萨是在点醒你，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，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，有些是菩萨的应化，他在点醒你。他们不是那么真的整天在游戏赌博，就故意这样要让你知道。皇帝一听他妈妈这样讲，他在想说，对哦，小时候常听母后讲这个佛门中的活菩萨的慈悲，那他心就平静下来，没有派兵打普陀山。这就符合这一个语句，劫中有刀兵，为之取慈心，那菩萨先把皇帝对治了，免得他们对佛教、对沙门道士不恭敬，化彼诸众生令住无争地，包括乾隆皇帝，这是我看过的一个典故。若有大战阵，那真的要打仗了，有战阵都排出来，立之以等力，菩萨现威势，降伏死何安。这个是有时候菩萨会现出来。我也看过一个故事这也是在中国发生以往的典故，就说有两个国家当然以前种族比较多要打仗，双方兵已经面对面，阵都排开了要打了， 这时候突然有个和尚出来，大喝一声，然后呢，拿那个锡杖哈，锡杖知道哈，他那个就往虚空飞上去，啊，两边的部队都看看看，他看看看，忘了要打仗，忘了要打仗，那仗就没打，打不下去啊，因为看到哇，这个水这么厉害，那锡杖在中空中做变化，百八变化，啊、哦。这就菩萨现威势，降伏使和安啊，大家都在看，忘掉啊，仇恨忘了，一看哇，高人厉害，大家只记得要赞叹啊，看这个哇，大修行啊，这就是菩萨的威德。若有大战阵，立之以等力，让他们处在一个相对的对等平等的一个状态之下。菩萨现威势，像那边两边阵仗都排出来的啊，降伏使和安，啊，所以有些事啊，菩萨帮忙我们也不一定知道，啊，那如果有些啊，突然就来化解了，往往有些是活菩萨的应化，啊，所以这些的大威德菩萨哈，啊，他们是有善巧方便。好，麻烦你翻过来254页。这一切国土中，诸有地狱处，则往道以彼，免济其苦恼。啊，这个一切国土当中，所有的国土当中，只要是五浊恶世啊，必然有地狱啊。佛国净土没有地狱，没有善恶道，五浊恶世必然有地狱啊，因为有善恶道的关系。所以一切国土中呢，啊，诸有地狱处啊，啊，就是秽土的世界。啊，菩萨或者佛往往道以彼啊，免济其苦恼。这当然，我们最典型的代表地藏菩萨啊，他我们地藏经讲很清楚啊，众生要堕地狱啊，只要他能忏悔，他能念地藏菩萨名号等等，这地藏经要堕入了啊，菩萨把他救回来。啊，这我们还记得，我以前跟大家提过，世尊曾经有一次，自己也应化身到地狱，那他看到地狱众生，用那个脚筋呢，拉脚筋起来，拔出来，用脚筋绑车子在拉车，然后呢，鬼呢，这些地狱的众生呢，用一条脚筋来拉车，那菩萨呢？当时一看不忍心，他拉两条，这鬼王一看不照规矩，一打就把他打死了，又回来了啊！众生我说福报不够啊，菩萨会应化。另外我们不是常讲吗？还有一个故事嘛，说活菩萨应化到地狱，那当然要救度地狱众生啊。众生想得度，那垂的那线啊，像那个丝啊这么细，哎，有地众生就拉着那个线要起，哎，还是一样一直爬，爬上来，爬到一半后面有人跟着拉一样上来，结果呢前面这个人呢起了恶心，像这个线这么细，啊，你也跟着上来，到时候断掉怎么办，我掉下去，所以他想一想用脚去踹，踹下面的一踹，丝断掉都下去了啊，所以如果你没有起恶心，全部都上来了，起恶心你就没有这个福报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当你们面临着困难，面临着某些境界危险的时候，记得不要起恶心，不要起恶念，不要太自私自利啊，本来都可以上来的，结果起恶心一踹把它踹断了，为什么？菩萨的心清净，纵使一条像丝线这样，他一样能救度你，因为他心清净。你起了恶心，起了嗔心，这是染污的，跟菩萨心慈悲大慈大悲心不相应，他会断掉啊。所以当你碰上逆境，都想想其他众生，至少你不要私心把别人家踹下去，或者为自己去伤害别人，这不好啊，你就违背了佛法，违背了佛法啊。 所以一切国土中诸有地狱处，菩萨佛呢则往道一比，到这些地狱当中去勤勉劝勉他们，救济他们，其苦恼让他们能够离于痛苦跟烦恼、哦、这佛菩萨度化众生啊，而且地藏菩萨的经里头特别提到广度六道啊，尽令解脱啊，不可计劫方成佛道啊，所以他一样六道众生都度，也不要以为佛菩萨只度人天，人天是主要的，比较能有机会成佛，但其他众生一样会度、哦、你看弥陀经无量寿佛经讲，凡是地狱众生受阿弥陀佛光助照，地狱结束以后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一样佛的愿力里头一样会照顾到地狱的众生。再来，一切国土中畜生相食啖，菩萨佛呢皆现生以彼为之作利益，所以一切国土当中有畜生道的啊，畜生相食啖，畜生互相吃，所以如果人类啊杀害畜生杀害众生，基本上你的行为跟畜生并没有两样，人吃老虎肉，老虎吃人，对不对？蛇咬人，人也杀蛇吃啊，你跟他是一样的，那表示你并没有超乎一般众生啊，那还是属于这个畜生道啊，跟一般动物没有两样，这时候人就跟动物是一样的啊。那在这样的国度当中呢，畜生相食相啖，菩萨佛常常视线应化到这边，为这些畜生做利益，做什么利益？我当然让他们有的吃。我来举一个例子，佛经里头我们有提到世尊因地曾经这个舍身喂虎，割肉喂鹰啊，所以老虎母的、啊、被猎人射杀，五只小老虎没得吃，世尊因地有一事，应该是他行这个等觉菩萨的时候，舍身喂虎，就自己身上老虎吃啊，小老虎吃啊，还有一事，因为这个世尊在外行脚，有一天碰上老鹰追鸽子，然后当然要吃鸽子啊，鸽子就跑跑跑，跑到阿罗汉的怀里，鸽子还是花朵，后来鸽子花朵嘛，发现还不安全嘛，啊、哦，就赶快飞到世尊的身怀里，一飞哎都不怕，但是老鹰飞来了。那世尊就跟他讲，他也是众生，他这么畏惧，他也有心，他也要有命，那你就不要吃他。那老鹰说，是啊，他怕死，我也怕死啊，因为我肚子饿啊，我没得吃啊，我也会死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世尊就跟他讲，那鸽子如果一台斤，我割一台斤肉给你吃好不好？老鹰同意啊，真的割肉喂鹰啊，这就这一类的，尤其这一类的大菩萨呢，他们在等觉菩萨的时候，一百大劫修相好，这活菩萨的三十二相啊，八万四千相不是随便来的。为什么他相好庄严是同志的，我们为什么长得不怎么样？人家是一些功德啊这样累积来的嘞，我们是啊业力累积来的，所以我们长得不怎么样是有原因的。人家为什么佛座叫威仪啊堂堂啊、哦、然后呢是人中的大雄， 为什么什么众生看到他会欢喜，会顶礼，会礼拜，你坐上去人家要把你推下来，对不对？不一样，因为福报不一样，智慧不同。所以一切国土中畜生相食啖，皆现生以彼为之作利益啊，让他们有得吃啊。这是呢啊，活菩萨呢度化畜生道的众生。另外活菩萨四受以五欲啊，亦复现行场，令魔心溃乱，不能得其变。所以活菩萨也是现在五欲的世间啊，亦四受以五欲啊，啊一样在五欲当中，可是他呢五欲并不能染污他。像释迦世尊虽然在皇宫当太子，可是呢这些五欲并束缚不了他。他看到人世间的生老病死苦，知道吃再好穿再好睡再好都会生老病死，不能就近解脱啊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为什么？色身如幻，那妄心也生生灭灭，都是幻化的啊。所以他进行这样的禅观啊，或者现行禅。禅有两个意思啊，第一个禅代表智慧，当然是自度他的智慧，也就是解脱的智慧，自己解脱也帮众生解脱，自己解脱叫自度，帮众生解脱叫度他啊，这是现行禅啊。所以禅观它也可以是智慧。另外禅如果在世间禅定，它也禅也可以是禅定啊，所以它也可以是定，也可以是慧啊，都可以啊。在这边我想主要是啊，依附现行场，让众生有定有慧啊，令魔心溃乱。众生本来魔就是烦恼，那一般众生心都有烦恼，这时候让你的烦恼心溃散。所以当你在禅定或者在意性当中，或者你开悟正果，你的烦恼不见了，五欲的心不见了，善乱心不见了，叫令魔心溃乱，这些呢就消失掉了，不能得其变。纵使有这些有外道或者外魔要干扰你，他也没有办法得其变，就是没有个路处，没有个路处，魔的没有个路处啊。他得不到好处了啊，令魔心溃乱啊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如果你修行得好，有定有慧，魔啊来干扰你呢，干扰不了啊，干扰不了。那比方说你照金刚经讲的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妄，有人打坐有看到幻境，看到俊男，看到美女，有啊，有人有看过，然后呢他想哎，我在座中啊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啊，那假的啊，一定有人干扰我，那不管他，继续打坐他的，或者意的他的佛，念他的佛，那他就消失了。如果你去贪着会出状况啊，会被魔呢干扰啊，那你不理他就不能得其变啊，魔就得不到方便，得不到好处啊。或者师尊成佛的时候一样啊，魔带一堆美女来干扰他，师尊不受惑。再来后来又现起这个魔君魔将要伤害师尊，师尊知道这都幻化的啊，心理上的障碍而已，不理他啊，没事啊，那魔最后没办法，鼻子摸着自己回去了，障碍不了啊。 所以念佛也一样啊、哦，什么境界是好是坏不管它，好好念你的佛就好了，哦、不要贪着那些境界，啊、哦，不要贪着境界啊、哦，记得才不会出状况，因为有时候你还没有能力辨别它的好坏，你就不要去贪。那如果你知见一直是这样，啊、哦，比方说你在念阿弥陀佛，突然跑一个阿弥陀以外的出来，可能有问题，跟你的心情不一样哦。那我们现在念佛尽量啊，有些境界就尽量不要管它，有看到不贪着啊，不要特别去喜欢它，也不要刻意再去想它或者去提它啊，反正虚妄的嘛。再来，火中生莲花，是可谓稀有，在欲而行禅啊、哦，跟前面四受以五欲，欲复现行禅雷同的意思哈。诸、哦、佛菩萨都是在欲行禅，在世间，他故应化到世间来啊、哦，而行这个禅呐、啊，禅的定义啊，六祖告诉我们：内见自性而不动，这也叫禅。所以一念见了你的真心本性，心不动摇，所以当你见了魔镜的时候一样要用禅，你就内见你的自性所本真心而不动摇啊，在这种无念当中就看，就不动念就好了，看到什么好境界你就不动念不管它啊，内见自性而不动啊。所以你要如何见自性啊，那就是在这种所谓的无心心。无心之心或者无念念，无念之念。六祖坛经讲的无念就是无念之念啊，它不是无记那种私心的无念，不是那个，是无念之念啊，无心心，无心相心，这时候不起心相。他不起见分，不带起相分，安住在本体，这叫无心相心。安住本体叫无心之心的啊，也就是你清净的如来藏心啊。所以你六祖坛经，他说本门呢、啊，以无念为宗，就无念是他的宗门啊，也就是他的功夫门，他的宗门，然后依宗门。他悟的这些教理才有教门，是先宗门再有教门，宗教宗教。那当然有些人先熏习教门以后再悟入啊，所以由教门再入宗门也可以啊。那火中生莲花，是可谓稀有，在欲而行禅，稀有亦如是啊。火中生莲花呢啊，像我们在这五浊恶世啊，啊，大家都很忙乱、急躁，就像火气都很大，所以常常门都上肝火，都是上焦下寒。现在众生体质，中医去看一把，哎呀，你上焦下寒呢？为什么？火气很大，脾气很大，啊。贪嗔痴慢疑样样都不离，整天妄想纷飞，当然上焦啊，下寒呢，啊，怎么样？行欲太多啊，败心啊，内脏功能衰退，还有西药吃太多也会，内脏的功能衰退，因为它太寒，有酸性的体质啊，啊，那些啊农药啦化肥吸收太多了，因为都打在你的食物上嘛，多少你都会吃到啊。所以现在的火气特别大啊，尤其夏天到了，火气比较大哈。那火中的生莲花，也就我们这个阳之净水赞讲火焰化红莲啊。那这火焰化红莲有典故的。这个典故是谁呢？世尊的老婆啊， 叫什么名？他的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耶斯陀罗，你知道吗？耶斯陀罗怀孕要生罗侯罗，不像人家怀胎十月就生哎。他怀胎，因为罗侯罗阴蒂有一事啊，有老鼠在洞里头，在洞里头，他用烟呢、啊，用火，他玩他嘛，他用火去玩，然后最后把洞塞起来。啊，因为他这一个过去生的业力啊，造成他罗侯罗要出生也有果报。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有果报。他变成在母体里头呢，人家十月就出生，他出生不出来，也因为这样，他妈妈怀孕好久都没出生。然后这时候呢，世尊已经出家了，好久不在家了，已经离家出家去了。有人就传语俄语啊，说啊，耶稣陀罗啊不守护道啊，怎么样怎么样啊、哦？就这样。那耶稣陀罗当然很伤心啊，我要生他出来，是他生他不出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可人家不了解，就传来传去而已。所以有时候话一传就很难听，尤其现在媒体很多，都会加工字、加料哈、哦。就耶稣陀罗就被怀疑，被怀疑。种族里头有人就建议把他烧死。所以这个火焰是真的嘞，要把它烧死，让我们这个皇家没有面子。结果呢，耶稣陀罗在要被烧死的那一天的，还没被烧，前一天的晚上，就跟世尊啊祝祷，跟世尊讲啊，在心里头这样想，他说：“你出家去，那我现在被阎王。”那儿子好几年生不出来，人家都怀疑我，他说我问心无愧啊，我问心无愧，我并没有做什么，我是清清静静的。他说他们既然明天要用柴火把我烧死，用火焰把我烧死，我愿意进去。所以他真的往里头走，结果呢，那火焰开始在烧，当耶稣陀罗走进去的时候，火焰不见了，现出红色莲花，是这样的，这有典故的嘞。你们不要火焰化红莲里头念一念，好像是真的这样。耶稣陀罗为什么他能火焰变莲花？心平静，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，他也不变，那变也没用，越磨越黑啊，干脆我反正对得起良心啊、哦。那当然有龙天护法，有这个活菩萨的护念。所以这样大家才惭愧啊，我原来是我们太龌龊了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有时候真的会这样，凡夫往往啊不可说不可说。好，可人家耶稣陀罗受委屈什么？不像我们现在开记者会要倒数啊，那你就福报就没了，修行的机缘就没了。我们不是常讲吗？广老在世的时候，曾经有比丘尼受了委屈，然后跑去跟老和尚哭，老和尚就跟他讲：“哎，阿弥陀佛，这是西方钱，你不要谈，你搁走来给我考。哦，这时候你如实安住，这就不取一相啊，如如不动啊。”那个火焰呢、啊？你把它化成红莲呢、啊？人家侮辱你呀、啊，误会你呀、啊，让你心抢抢棍啊，对不对？不像火焰一样吗？对方的心很急躁啊，你很平静啊，就火焰化红莲。还有光老在世的时候，有一次，当刚好他当香灯，就大殿的功德箱的钱不见了。那老和尚几天都没讲话，他也知道没讲话，就慢慢谣言就传说是他偷的，很多人看到他脸色就不对，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哦。 你碰过吗？我也碰过一次，当然我不是像和尚这样、哦、被误会，人家看到他就哼，讲个老修行，哼，其实咯，无款嘛是安尼啦，那碰到他，好多人都跟他哼，哎，过了大概几天一个月以后，有一天那个钱找到了，啊，老和尚就说，我没拿，我当然心平气和啊，啊哼，你们还继续哼吧。那些人都觉得很惭愧、哦、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误会人家，纵使被误会了，你没有心安理得啊，你要像耶稣陀罗这样，这叫火焰化红莲，本来会非常愤慨，非常生气，会暴跳如雷，你不跳也不生气也不愤也不看，这就是红莲花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读火焰的红莲，不要随便把它当作哎呀，就是哎，火焰变红色莲花而已、啊，不是这样的。它有它实际心地功夫，好、哦，是可谓稀有啊。所以你能做到，你是稀世这世间少有的人呢、啊。啊、哦，所以如果受点委屈啊，啊，当作修行，当作逆境来考验你，啊，不用哇哇叫，也不用每天脸臭臭。那你也不用在想，哦，好高兴哦，我也来有修行了，那也不好。你还是着想，哦，我就故意不讲，那也不行。你还是有取向，真的心不动，啊、哦，不放在心上。在欲而行禅，就在无欲的世间当中啊，好、哦，真的能昧罪消遣啊、哦。那这也就是阳之净水，不是有吗？阳之净水。所以菩萨观音菩萨的阳之净水的清净水也叫甘露水遍洒三千、啊、所以我们在洒净那也有啊、哦、菩萨的阳之净水啊、哦、那一滴能遍十方啊、哦、那兴山过会尽消除嘛、哦、然后呢那个那些灾障呢？那个道场啊，能清净了、啊、得平安啊，所以这一类的都是在欲行禅啊。火中生莲花，是可谓稀有；在欲而行禅，稀有亦如是啊。也就内见自性而不动，所以耶稣陀罗那个情况，也就内见自性而不动啊。所以他跟为什么红莲花？莲花代表我们真心本性，清净无染，清净无染啊、哦！好，再来，或现住引你引诸好色者，先你欲过千，后令入佛道。这一个、啊、也是有典故啊，好像是观音菩萨跟大黑天的一个典故啊。哦，有一个啊，我记得有个典故叫大黑，有一个啊也是修行人，但是呢相不好看啊，《夜报差别经》里头告诉你，如果你修行人称心重斗恶道，往往长得很丑陋，但我大黑天的情况我并不清楚哈、哦。那有些修行人，他如果跟贪相应，跟欲相应，他斗畜生道，他会长得蛮漂亮的，像很多很漂亮的鸟啊，有没有？很漂亮的鸟啊，往往是他犯的戒是跟欲贪相应的，所以这都有业报差别的。如果跟嗔相应的，长得很丑，大熊啊，啊，很丑陋的。称心重的感的，如果犯戒啊，啊，不管修行人啊，称心太重犯戒，如果你斗畜生道、啊、长得很丑啊，那如果你是贪欲比较重的，爱漂亮的，因为果报斗畜生道，有的就说什么鹦鹉鸳鸯，这很多雀鸽鸳鸯报、啊、如果你外遇或者邪淫， 下一生不能当人，当麻雀，当鸽子，当鸳鸯之类的，雀鸽鸳鸯报、哦、这一类的跟贪欲有关、哦、那你要不要看、哦、这一类的啊、哦？这在出生道里头，那或现咒引你引诸好色者，先你一过千，或令入佛道。啊，那观音菩萨跟大黑天有个典故，大黑天呢，菩萨要度这个大黑天，大黑天不接受，因为菩萨长很漂亮，大黑天很丑，他不接受。大黑天说有个条件，你答应了我就修行，什么条件？叫我当了当我老婆，很简单，菩萨同意。先你一过千，或令入佛道，啊，真的嫁他，啊，他好高兴啊，高兴一下而已啊，马上视线这个无常，有没有？我们讲盂兰观音那也是啊，啊，菩萨视线到海边的乡村啊，大家看哇，这么漂亮，好多男众都围啊，啊，古人今人都一样。男人都欲望很强，看到美女就心动，那很多都在动脑筋想要娶她，想希望得到她。那菩萨的应化那个女众啊，就叫他们啊念心经啊，大悲咒啊，背一背啊，怎么样，然后呢谁呢最能背就嫁给他。哎，果然有一个，哎，背挑出来，哎，要嫁给他。可在迎娶过程当中，菩萨就视线无常，很漂亮的姑娘在路当中就开始衰老衰老，到他家哇往生了，啊，这就是先以意过千，或令入佛道，啊，那在华严经里头五十三章当中，我记得也有一尊菩萨叫婆西蜜还是谁，他是现迎你的相。引诸好色者，好像是婆媳蜜哦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有没有人记得？你去参他，去跟他参，所谓的参禅呐、啊，去参访，他不是跟你讲经说法，他的方便善巧是你可以抱他，可你这一抱你就完了，你有贪欲的一抱以后，心马上感受到。一切欲望是虚幻的，一切欲望不实在的，他是用这种方法现作或现作引你引诸好色者，先你欲过千，这些人呢一抱他以后或令入佛道啊，哎呦，这样菩萨有这样的善巧方便啊，因为这样很多人会来嘛，尤其男众哇看这么漂亮啊，抱一下也好哈、啊，一抱以后就开始学佛修行了。有，我看那个华严经里头，所以这尊菩萨还是很特殊哈、哦。再来，这都是菩萨佛的度众生的应化方便善巧，或为义中主，或作伤人岛，这就大福报的菩萨。国师及大臣以诱利众生，菩萨有时候呢，他会视线非常有钱。哦，义啊，就诚义中的主人，也就城主啊。古代城主呢，往往是很有钱的，他统一整个那个部落。或作商人岛，商人当中的领导者，啊，像我们现在的什么工会的理事长，也是比较有商人当中的精英哈、哦。或视线做国师，或视线做大臣，国师。历史上蛮多国师嘛，最接近的一个清朝有个玉林国师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上电视上演过嘛。玉林国师跟雍正有一段典故。玉林国师啊，当时啊，雍正找他做国师，当时他还开悟没？还没开悟。雍正这个人很奇怪哦，他是学佛信佛，听说他有开悟。所以他对那个永明延寿的中正路啊，啊对， 没错，前面都有他御笔亲自写那个序啊，什么还盖章，还帮他写序。那他玉林国师当时受他宫中供养，啊，有一天雍正想起来，哎，看你还没开悟嘞，找玉林国师来，一个礼拜内开悟，没有我杀了你。玉林国师想，你跟我这么好，不至于吧？啊，那前两天还很轻松。他很轻松，因为没有开悟不犯罪啊，没有开悟不犯罪嘛。皇帝杀人要有理由啊，我没有开悟也不是犯罪啊。哦，如果这样全部杀光啊，啊，他前两天都还很轻松愉快，没事。哎，皇帝看他，哎，这老大，我讲好像他不把我当回事嘞，他认为他不犯罪呢。啊，过几天两三天。他再派人去跟他讲，皇帝说他这回是真的，你真的七天内不开，真的杀你，你不要以为假的，不要以为他吓吓你而已。哎，他有点放在心头了，开始有点担心，他已经来警告我了。到了第五天还是没开悟，第六天还是没开悟，怎么办？第六天晚上急了啦，再不悟明天真的会被斩，他很急，急的时候他怎么样你知道？慌乱，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，跑到后来一心不乱的跑，跑也可以一心不乱。这一下他悟了，跑步可以开悟知道吗？悟个什么？你悟了就知道，我不会告诉你。第二天玉林国师就跟皇帝报告，我昨天在跑步当中我悟个什么，听说乾隆那个雍正听到就放过他了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或为义宗主，或作商人岛，国师及大臣以诱利众生啊。啊，雍正当然当年好像也是为了他那个政治啊，还有江山啊，杀不少人，可他也做了一些比较正面的事也是有哦。另外像我们在提到国师里头，我们常常三十系列的中风明本国师，哦，所以他是明本的哦。中风明本来面目的这个国师，所以古代啊，这些大修行人在朝廷当中都当皇帝的老师，当时地位很高啊。当然了，我们佛教最近在中华民国地位也蛮高的啊，哎，还不错啊。大家现在当往生都会念佛啊，哦，我看。主事者那些国家领导人都会去佛寺朝拜啊，会去拜啊，也算还不错啦。啊，现在民主国家没有办法特别找哪个宗教当国师啊，那摆不平啊。啊，那台湾至少现在学佛人口蛮多的啊。中文明本国师，你看他当时教化皇帝，他帮很多人物，所以王者啊，真的你有在参就在。这一生还没悟的人，可能在中阴位，如果主事的做三十系列的人，他有悟的，他也可以帮你在中阴位开悟，也有可能。但问题前提条件，主事者要有开悟，不然他给你讥讽，他都不知道他怎么给你讥讽。就像有人做超度啊，他自己也不相信极乐世界，他也没有往生极乐世界。但是因为这样，我要怎么说？他也照这样去做，那也跟人家说，我没有在批评任何道场哦，只是一旧法说法。他也跟人家说，哎呀，哎，你们写祖先超度啊，什么牌位啊，帮你祖先超度往生极乐世界，结果他主事者自己都没有要去极乐世界，他也不相信了。 不是真信，只是应众生的机啊，有这样的哦，他劝你念佛，他自己不去了哦，我碰过哦，啊，那这样你跟人家做超度，要接引他往生极乐，可能吗？那问题是王者都知道，你跟人家登记的时候要超荐啊，往生净土啊，啊，一个牌位多少多少啊，这有因果的啊。你不要小看哦，每一个行为都有因果。人家王者为什么眷属要你拿钱来设牌位，他是有目的的，有所祈求的，王者也想得到超荐的。你如果没有那个啊真正的诚心去做，去祈求活菩萨护念，你真的会有因果啊。表面上好像你做了，事实上是没有，往往你会背一些东西，会背一些东西，可能会感受病苦啊等等，自己会有麻烦，所以钱不要收太多，收太多有时候你有麻烦。为什么？众生做任何一个，他必有祈求，要你帮他消灾，要你帮他免难，偏偏我们又没有什么修正。人家为什么当人天福田？人天福田有道理的，为什么是人天福田？第一个，像刚刚我们讲的《业报差别经》，这个《六方礼教经》告诉你，又要一心呢、啊。所以你有一心功夫，你的定超过欲界天，超过一般人。或者你有慧，有解脱，你的定会超过一般人。你能做人天的福田，因为你有戒定慧嘛。至少没定慧要戒啊，那你当人天的福田，你有这样的戒的定的慧的功德力啊、哦。如果你不好好修行，不行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那个福田衣穿着，代表你要好好修行。果然有一方天地给人家耕呢，然后不然你就吃释迦世尊的白毫像了，你就变成吃老本了，吃佛的老本了啊。哦，这要注意哦。所以真的以我的观念，我不轻易鼓励你们出家，可你出家真的好好拼。我的观念就这样，你要好好拼。为什么？因为信思难消、哦、真的要好好用功、哦、那你这样呢，你看刚刚我们在讲那个佛会告诉这个沙门道师啊如何对待众生，好、哦，一样要大家好好用功啊、哦。当然我不专指谁啊、哦，这古代到现代都一样的。不但出家众做任何事有他的因果，在家众也一样，都不离因果，这叫业报差别啊，跑不了。啊，时间到了，哦。因为我看这么今天讲时间到了，那嘴巴不太一样所以后为义宗主啊，就是在城市里头最有钱的人，或者做城主，或者做商人岛就比较有钱的人啊，或者做国师，做大臣。很多大臣也建议啊，像我们唐朝的，我把它聊一下哈、啊、唐朝那个房龙啊，房玄龄，他们父子啊，我都当宰相啊、哦。那在佛法里头，他们帮不少忙啊、哦。像我们楞严经今天能够出来，是他们的帮忙。以佑啊，就是保佑利益众生啊、哦。所以菩萨也可以示现的啊、哦，做义宗主，义就诚意啊、哦，做大商人、有钱人。也有很多有钱人他是护持佛法的啊、哦。这护持佛法，你们不要以为学佛就很穷，没有这种道理。学佛并不一定穷，如果你是行菩萨道，你是大道心大福报的菩萨，你来到世间福报很大。所以台湾也有一个道场，他们福报都蛮大的、哦、哎，他们在什么钱都很多，大概跟这也有关系吧、哦、当然这里头有些菩萨是 他不但不接受供养，还布施众生，所以以右利益众生啊，保佑或者利益众生啊，这一面也可以发愿呢，成为大菩萨成佛，生生世世呢做大福报的众生，专门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众生，也可以起这样的愿啊。好，阿弥陀佛，谢谢。下礼拜佛一哦。嗯。我们下一卷就是入不二法门啊。其实不二法门我前面有讲了一点，这回真的要告诉你什么是不二法门。那这一部经的精华啊，在入不二法门，你也能入。好。